欢迎收听宁可当吃货，大家好久不见了，今天又进入了我们的访谈单元。我现在人在大稻埕这边，大家如果有从大桥头捷运站这边走出来的话，很容易去逛大稻埕这个地方，就是逛迪化街里这一带。那其实大家比较熟悉的所谓的大稻埕这里的话，就是大概在迪化街一段这里，不过我今天在的是一个比较僻静的地方，在二段这边。这里过去被叫做龟阿给，就是这边过去有很多的店家其实是在催柜做柜这样子，只是现在因为时代变迁的关系，现在在做这样子的店家也比较少一点点。那很高兴今天可以访问到的对象是一个虽然他们目前已经有开发工厂到别的地方去，不过目前在迪化街二段这里还是有在经营卖柜。让我们掌声欢迎林真果行的第三代小老板樊凯。
大家好，我是樊凯。
忽然被 cue 到有点紧张，对不对？
对，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进来。
其实我们上次是第二次录音的啦，只是因为上次录音的音档就是被我搞砸了，然后想说好吧，那我们就来重新录一次，然后刚好也上次等于算是一个预习聊天，然后比较熟悉上次这家店的状况。那当然我还是会为听众朋友稍微问一下，让大家更加了解这段历史，以及林真果行作为一家卖柜的店它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地方。那我想要请樊凯这边可以稍微先介绍一下，我刚刚讲到说大稻埕这边过去有所谓的龟阿给，那林真果行这家店的历史以及大概那个时候是大概是怎么样的发展呢？
好，大稻埕二段这边其实就是以前大同区这边，就是我现在讲以前是指说我爷爷可能四五六十年前那时候的状况，然后就是大同区算是一个比较兴盛的地方，可能就是好比现在的信义区之类的 maybe 或中山区 I don't know， 当时就会有许多人其实从南部就是北漂上来，然后我爷爷那时候就是跟我奶奶都是从南部，一个是从彰化，一个从云林，然后呢就是来台北找工作，然后就会找到这附近，然后一段都是一些比较高经济价值的一些商品，像是纺织，然后药材或者是一些干货，那往周遭其实就会开始是一些比较民生的用品，然后呢像是果制品啊，或这种米食类，米苔木啊，然后蛙桂、萝卜糕，就是算以前蛮常见的一种就是民生的食品，然后他们就在这附近找到一个工作，然后就从就是跟人家买货，然后在台北的路边叫卖，到就是把工厂顶下来，然后就是从就是开始做柜到现在，我们就一直在维持，就是做这些萝卜糕、年糕等等的商品。对，
我上次有听你讲过，就是那个时候比较多是帮人家在代工。
我们应该说我们是上游了，哦，对对，就是我们不会打着自己品牌，应该说我们也不会告诉人家我们品牌是什么，反正人家就是认我们家的东西。对，然后所以就是直到三年前以前，我们都是在做批发的部分。我们都是小贩早上三四点会来我们的工厂，然后呢给我们拿货，然后呢再带去他们的市场或者是餐厅，或者是有些早餐店，然后呢也有一些是饭店，我们会帮忙送这样子。
对，所以其实如果是在双北地区还蛮容易吃到你们家的柜，只是可能不知道那是林真果。
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因为其实双北其实他们批发几个途径嘛，就是除了来找我们之外，其实还是有几家在做柜啦，然后再就是大市场的萝卜糕是从好像是桃园还是更南部送上来的，因为他们的价格比较便宜。
可是那个时候怎么会忽然想说要来做品牌？
应该说爸爸很多年前就想做品牌，可能十年前就想做品牌，只是那时候请人家报价，就是他一直下不了手，就是价格就是比较偏高一点。对，然后那时候的营运状况也没有这么稳定，因为我们以前大概哇那几年九年十年十年前左右都还是一直处于一个比较前店后厂的状况，然后人力也比较不足，然后呢公司也比较没有这么制度化，然后是爸爸回来之后才针对这部分去做调整，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有工厂登记，然后也在往就是可以通过 ISO HACCP 的方向去前进。对，然后也是因为有往那个方向，有确立往这个方向之后，我们也才敢，就是有工厂登记之后，我们才敢去做这种 2C 端的市场，因为他们的要求还是会比较不一样。然后是刚好疫情吧，然后我就 欸、就被爸爸骗回来。对，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哦，你设计个 logo 就好啦，然后设计个包装，他就这样就好了。然后我就想说，哦，好啦，那我就帮你设计个 logo， 然后我就找一个同学，找一个朋友设计个 logo 跟包装。然后设计完之后才发现说，就是欸，其实这些东西有一点意义都没有。
为什么？
应该说，不能说没有意义啦，就是欸，你有这个新的 branding， 你有这个新的就是这些东西，其实没有人会看到你，因为你没有任何的曝光手段。然后我们又不是在我们的工厂，或者是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又不是在一个很多人群会经过的地方。因为假设我今天是在什么老街啊，或者我今天是在什么民生社区，就是很好的路段的话，或者我在今天在迪化街一段，其实我就不用再做剩下的事情，只要店面的 SOP 那些进销存弄好，其实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就也没有关系啦，也不能说没有太大问题，因为那边会有自然的流量。
嗯，
可是像我们就是没有自然的流量，然后我们工厂又在也不是一个会有人潮的地方，所以其实没有人会知道你，所以你做那个 2C 的东西出来其实效果不大啦，意义不大。所以那时候就开始钻进去说，哦，那这样就是要做行销嘛，我们就是要想办法让曝光，让人家知道，那用什么方法，然后呢我们那时候就开始尝试。
所以这听起来其实你们从电商开始发展是一个不得已的行为，还是爸爸本来就想要做电商？
他本来就想做电商，然后应该说电商对我们来说算是一个相较其他之下，我觉得可能比较最有效率的广告达成的做法。那也很难讲了，如果你用团购来想的话，它也不一定真的最便宜。对，应该说我觉得也跟我们当时的决定有关，就是当时就是决定走 FB 广告，然后呢走这种电商的形式，然后刚好搭上疫情，就是可能末班车吧，我觉得广告末班车。
嗯，我上次已经跟你讲过了，我本身的行业是跟广告业相关，
对对对，我知道。
所以其实现在真的投广告已经没有那么多的荣景。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运气好了，就是我们开始的时间刚好在疫情的算是台湾疫情的头啦。我那时候工作在最多疫情的地方，在纽约，然后那时候一天好像就是五六万个 case 这样子。对，然后但是反正就是差不多那个时候2020年6月回来，然后回来之后差不多一个多月休息，一个多月就开始准备这个 branding。然后我们花了2个月的时间把一些商品的包装，然后呢着陆页，然后官网，然后呢 branding 的那个品牌制等等全部都把它弄出来。对，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还是有找一些其他的像是广告公司之类的协助吗？
没有没有，那时候就是我找一个高中同学，
嗯，
然后就我们两个就是每天就是也没有工作这么久，就是每天工作一些时间，然后呢就把这些东西弄出来，就是也是走一步算一步。所以我们那时候先把大价格，我们都是其实我们就是对我们来讲最好的方法就是找人家的范例，我们找我们喜欢的广告，我们找我们喜欢的品牌，然后找出来之后我们就分析。其实我们到现在还是会做一样的事情，我们分析那官网会有哪些东西，然后呢着陆页，因为那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那个东西叫着陆页，是后来才知道，哦，原来这东西叫着陆页，反正就是做商品页嘛。然后我们就看人家商品页怎么做，然后我们就有点一样画葫芦，然后我们就开始看logo， 我们去买那个线上 logo 的课，然后我们就开始看 logo 的课开始画。我朋友虽然是做设计的，但是就是他也没有什么做 logo 的经验，然后 logo 跟标准制主要是他在做。
嗯，
对，然后他的美感蛮好的，所以就是在那个雕琢上我觉得其实做出来是还蛮完整的。对，然后反正我们就会分工，比如说照片我修，然后他做着陆页，然后呢或者是我做什么事情他做什么，反正我们就是有稍微搭配，然后大概我印象中差不多两三个月把东西弄出来。
那当初的商品就是以既有的东西为主这样子？
不是，我们觉得这是我们一开始觉得切点啦，就是想说既然虽然我们是老店，但是就是如果要在网络上卖东西，然后呢品项又不多，因为不是所有商品都可以这么容易的搬上电商平台啦。对， 2B 跟 2C 的差别就是我们也要思考说 2C 端就是消费者要怎么使用啊，然后包装怎么用，然后有什么东西要开，什么就是包装要怎么，就是我觉得还有效期要测验，就是等等各因素之下，也不是说我说搬就搬，就不是说传统商品都可以直接搬上来。对，然后呢再第二个是因为价格有区隔，所以我也希望对所有商品做区隔，所以我第一个要求是就是我觉得我不会让线上的商品跟线下的商品是一样的，我不要让大家在市场买到，然后呢跟我们在电商买到的东西口味是一样的。 对，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很大的测试，就是我们那时候就测了大概二三十种不同的萝卜糕口味，然后从这些口味之下，我们又办了一个从三四十个人左右的试吃活动，然后让大家投票。
都是自己人在试吃吗？还是不知道去哪里找来的？
欸，其实说来其实很好笑，但就是我们那个是我跟我女朋友认识的地方，但就是我回来之后，就是我那个朋友的大学同学的姐姐办的，的男朋友超远的，然后呢办了一个活动，不是联谊，但是就是有点像那种认识那种新朋友的活动，然后就是大家可以想一些就是有趣的话题，比如说想找大家一起去看电影，或者想找大家一起做什么事情，
同好会这样子，
对，类似这样子，然后呢就是在现场分享，然后我们就在那边认识了一些人，我说我跟我那个一起做 logo 的那个朋友，然后一起认识一些人，然后我们那个活动大部分都是从那边找来的，但有好有坏，因为那边的 TA 就是年纪偏轻啦，所以我们找试吃的人年纪层大概就是差不多20到30左右，然后我觉得以 TA 来讲其实有一点点失准，
是其实会买贵的还是稍微年纪长一点的人为主，
当然我们希望会希望做 2C， 很希望是希望可以让就是比较年轻的族群也可以接受到这个东西，当然我们单价比较高，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啦，对啊，就是因为我觉得二十几岁可能就是经济能力没这么好的状况下会觉得我们东西比较贵，但也很难讲，就是像外面吃东西其实也很贵，所以就是看看大家怎么去定义，因为萝卜糕就是还是有一个萝卜糕的框架在，大家会觉得说它就是应该是早餐店的那个价格，但是早餐店的萝卜糕又不是在拉米做，又不是萝卜丝，又里面又没有萝卜丝，所以我又觉得它不能这么算萝卜糕，但这个话题有点偏了，我先切回去，就是刚刚提到那个我们就找的就是在那个类似同好会的地方，然后认识了一些朋友，在那次活动我们就是准备了大概20款左右的萝卜糕，然后里面有什么咖喱口味啊，有什么还有什么味噌口味、泡菜口味、四神汤口味，
等一下都是谁想的，对，
基本上都是我想，反正我就是脑袋都不知道讲什么，反正就是想到什么做什么。我其实原本很喜欢的一个是四神汤口味，然后只是试吃会就是大家有许多人吓到，因为我们吃得到猪肠，所以就突然咬到那个软软的东西，然后大家就有点惊恐吧。四神汤口味就是大家惊恐之后我们就决定啊，算了先不要上好，但其实我到现在还是有点想要把那个吞，因为我觉得它其实吃起来很有四神汤味，然后又咬到薏仁，又咬到一些料，我自己觉得蛮有趣的，但也许不能
用，创意可能走得有点太前面。
对，但是我后来老实讲了，就是其实这些新口味先讲实际面啦，就是实际推出来之后还是必须说真的传统口味还是卖比较好，但大家也会看人啦，看年纪层，通常年轻一点的真的会比较愿意尝试啦，然后我们像很多那种五六十岁的阿姨，有时候会跟她介绍一些什么要不要试试看买猴头菇啊口味的萝卜糕，还是什么口味的什么芋头糕之类的，他们其实抗拒的心理偏高啦，对，就是然后不用不用，我就传统的就好，对，所以就是也这个真的是看情况，但是其实也有很愿意尝试新东西的人，对啊，因为像我们的年糕口味有时候做的也蛮特别，像今年有出一个花生芝麻就卖的蛮好，但因为真的很难制作，所以就是我们量抓蛮少的，对，然后呢就有许多就是长辈啊可能五六十岁六七十岁也很想要试这个口味，但也要看怎么想，就花生芝麻好像也算是一个大家常见的东西，所以就是要看那个新鲜度到什么程度吧，我在想
花生芝麻年糕就是以我自己身为消费者的观点，我会觉得它是一个不常见的组合，但是因为其实我们都是可能花生汤圆
啊，然
后花生芝麻汤圆，
对啊对啊，
其实你把它跟所谓的米制品然后连接在一起，你不会想象它偏离太远，
对啊对啊，可以这样讲，就是我觉得应该说它本身食材不会这么的新或这么令人抗拒吧，但是就是它还是一个新的组合，对，所以也许这就是它比较愿意大家接受的地方。然后像我们最近讲到这个就可以讲这次录音可以先补充的，我们这次新的口味是那个东方美人茶皮的那个包栗子的果冻，然后但是其实我原本有点小担心，因为 我怕栗子也不是这么，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大众呢，还是应该说长辈可能没有吃这么多， 因为我是把它想成，如果有点像那种栗子，那个叫甜点叫什么？你知道我在讲什么？那个
糖渍栗子那种？
哎，不是，有一个那个会弄一卷一卷的那
种。蒙布朗那种。
蒙布朗，对对，我原本是想说往蒙布朗嘛，因为我们用的是栗子酱啦。然后蒙布朗，然后的方向去想，我们就想说，哎，会不会只有年轻人推比较好？但是以这三天的广告成效来讲，应该是还接受度还蛮高的。对，
好，我上一次跟樊凯录音的时候其实是元宵节，就是我不小心把音档弄坏的那一次。等到我们现在有机会重新录音的时候已经清明节，然后我们现在在谈一个端午节的计划。
对，所以对，其实这次因为这也是最近才决定的东西，所以前几天才上架，然后上礼拜才决定这个口味。对，就是因为我们两个口味在调了，我们另外一个口味是绿豆沙口味。然后最后大家有些其实就是大家试下来，一半的人喜欢绿豆沙口味，一半喜欢栗子口味，但是因为我们就是果冻，老实讲单价也比较偏高一点点，然后觉得栗子还是会让大家觉得比较物超所值的感觉，然后所以才决定就是推出栗子口味。
有一些像我记得像广东那边什么果珍粽那种的就有在包绿豆
哦，有，但是外面一般的那种昂贵的绿豆啊，他们是咸绿豆
哦。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我先讲传统啦，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在包甜绿豆，因为我没有做试调。但是如果你在外面看到绿豆口味的昂骨桂啊，你吃起来是有姜的。它不是一般那种我们喝绿豆沙的那种绿豆馅，对。或者是那种绿豆碰的那种绿豆馅，它不是，它是可以试试看，不是所有人，尤其我觉得年轻人不是所有人都爱这种东西，对。它就是你不觉得很难想象吗？加姜的绿豆，就是它的味道，我觉得蛮怪的。我接受度，我是一个对口味接受度很高的人，我都觉得我没有很喜欢。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我以前没有留意过，还是因为我是南部人，所以其实我口味
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因为这个就是我不太确定，但至少是我知道了好几间跟我们家自己批发在做的绿豆口味，都是包这种咸绿豆，就绿豆浆的东西。对。我不太确定是不是大家都这样子啊，但是据我所知，因为这个我也是听长辈在讲，应该是咸的没有错，对，就是很奇妙的一个东西，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试试看啊，就是我们有一个品管啊，跟我同一个年龄，27岁，然后他就是很特别，就是跟我同样年龄，然后超爱吃粿，超爱吃什么萝卜糕、年糕这种 QQ 的东西，就是麻薯啊。我们最近就是一起在开发那个昂骨桂跟超阿贵，然后就是公司人都没有人喜欢吃那个加姜的绿豆，然后就这个品管超喜欢吃，他就说：“哦，我觉得这个很好吃啊。”然后大家都傻眼，
那个老灵魂就对了，
对，你这什么老口味？对，就是那个是长辈会喜欢的东西啊，但是就是公司的人就是大家都吃起来都没有到这么喜欢，对，所以。我也搞不太清楚，就是我觉得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试试看呢、啊。就是还是要保持着开放的态度。
我觉得听起来就是你们在口味这部分如何去抓住比较既有会去吃贵的 TA， 就是比较年纪稍微长点的客人，然后跟去开发创新口味去吸引年轻 TA 这件事情，好像花蛮多功夫。
我觉得应该说我们都是用猜的啦，老实讲。当然，我觉得猜要有依据嘛，就像是我们评断事情。也很难是照着事情的发展走，但是你在做事情的阶段上还是要有一个就是评判的就是逻辑跟标准，对，然后我们就是会假设，因为像我们就是我像我自己是要求说每年基本上每个大项的商品我是希望目标啦之后每一年都可以一年出一款新的，对，为什么要这样子做，是因为我觉得第一个我怕无聊，第二个我觉得就是在新的口味的推陈中，就是也许可以把一些旧的口味没有这么卖没有这么好的套换掉，然后呢也可以让就是品牌一直保有一个我觉得活力在，对，然后像比如说果粽只要商品稳定我当然会留下来，但如果它商品没这么稳定的话，我会希望它可以它可以就是不断的换新的东西，然后让大家可以试新的口味，然后呢如果试到大家很喜欢的东西我就会把它留下来，那如果大家觉得普通，我可能就会想要再让它用新的商品去把它替换掉。
我觉得这个策略某种程度上来讲对于吸引新血进来这件事情是正确的，这个就要讲到我自己去认识林真果行这家店的虽然上次有讲过一点的策略，我上次有说过我一开始是听马克信箱一直在讲你们家的商品，然后后来才买看看的嘛，因为你们是买新救世主，其实我没有讲过我第一次买林真的商品就是那个果粽，我就想说我在马克信箱一直听到说那个他们是一个卖贵的品牌，怎么会有在端午节的时候推出粽子，然后后来一看是果粽，不是那种米粽，合理合理， 然后就看到那个口味真的是蛮有趣的，我那时候甜咸各买，所以甜的是那个抹茶红豆嘛，然后里面有白玉，然后咸的我记得是粽子猪肉，对
啊，
对对，
白色皮猪肉。哎，你是哪一年买的？
有点忘记了，一两年前吧。
因为前年买的话，我记得是大颗的
哦，
然后去年买就变小颗。因为我们一开始做那果冻真的有点太大颗了，我们一开始做果冻做140公克，做的跟一般肉粽一样大，这么大一颗，虽然用录音的听不到多大颗，
好像是耶，
是这么大颗，
我记得、
哦、
对，
那
比一般肉粽稍小一点，可是还是很大，
对，但那时候吃起来可能就会我觉得负担会比较大了。对，我不知道那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但是我们后来就把它改成80克到90克。然后因为它其实就是糯米做的东西，它就是比较软 Q， 但是相对的就是大家我觉得可以一次吃的量我觉得不建议这么大啦，毕竟它可能有些人会可能胀起来怎么样子，所以我们就整个把它缩小，那缩小到80-90克，其实我们就觉得是一个很适合就是当成就是小点或者是当个小正餐这种子，感觉也觉得蛮适合的。所以我们现在不管是甜的咸的都是甜的80克咸的90克，现在的口味我觉得比较刚好。而且大家老实讲现在大家都觉得就是也不想吃这么多，比较愿意尝鲜但是不想一次吃到这么饱的状况下，其实也比较适合。
我确实觉得它的定位应该是小点，应该不是像我们传统吃粽子那样子。
对，就是而且其实一般果粽啊大概落在大概100公克上下啦，就是也比较少人包到140克。一开始我也不知道说我们到底为什么会包到140克，我有点不太确定那个来源，好像是一开始爷爷教我们包吧，就是说大概包这样子，我们就去称称下来就是大概130-140，我们就把那个标准定到。
所以这个是以前你们就有在卖的东西哦？
我很久以前，我们其实爷爷那时候啊什么都有做过，我们发粿也有做过啊，发糕也有做过啊，然后像昂菇叉粿也是很久以前有做过，然后最近又开始做，就是我们中间停了大概10-20年。对，蛙粿也是啊，然后那个刚刚提到的果粽，就是以前也我看就是以前他们就只有2-3个人啊，然后他对他们来讲就是有生意做的东西他们都可以做，对，所以他们什么都做。然后你只要讲得出来，说明米苔目我就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碰过，但是就是汤圆啊我们以前也有做汤圆，现在没有做，就是有的果制品基本上我们应该都有做过了。对、对对，就是很久以前，然后呢一开始在包果粽的时候，那时候爷爷还在，就是有教我们怎么包啊，然后有一些什么东西要注意，就是那时候跟我们讲。对，然后现在就是一直按照他那时候的，比如说包法啊，叶子要看哪一面，叶子要用什么叶子，就是都是有按照他那个教学这样子。
然后像我这样子提起的之前对林真的回忆，因为你们先前会一直强调说你们是米食的专家。
对，我们以前强调米食，但我们现在想要改制
果食。
我们想要强调我们是果食的专家，因为这个其实也跟我们就是在跑品牌有关，就是刚刚提到我们每年都希望有新产品的推出啦。我说新产品不只是新口味，而是我觉得新产品也要，对。然后呢走到商品品牌走到第二年的时候吧，还第三年的时候，前去年的时候，我年初的目标是想说今年可以找一些可能像是米果啊这种常温商品，因为其实常温商品跟冷藏商品比起来真的是冷藏商品真的是很难做，毕竟运费啊就是本身是一个
冷链的问题这样子。
对，运费本身就是又要仓储，然后呢效期又短，然后呢就是反正各个方面就很麻烦，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就想说也许可以朝米饼啊或者是什么米爆米花之类的这种方向去前进，或者是什么即食的那种调味粥之类的。对对对，但后来推了一个，后来是哪一个因素啊，我记得是我推了某一支商品，好像是因为福满高吧，就是推了某一支商品之后，我就觉得说不对，我应该要更聚焦在果制品上面。对，因为第一个这是我们的强项，然后第二个我觉得我必须要让品牌的那个立体就是鲜明度更明确。就是有点像是假设今天这超市只有卖鱼产，跟这个超市什么都卖，我觉得它给人家印象是不一样，它就是另外一个超市，或是它就是一个，你可能就是想说哦，它就是一个卖海鲜的地方，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有差的。所以我觉得至少在现在还算是品牌比较年轻比较前期的阶段，我的 focus 会再把想得到的果制品都先做出来，这是目标啦。当然不一定每个人都可以做出来，但是就是我想要就是慢慢把这些昂菇粿、超粿啊、麻薯啊， 然后呢甚至一些汤圆啊，就是这样子的，只要是果制品相关的，有机会我都希望先把它做出来，然后等这些商品都稳定了之后再来思考之后的品牌要怎么发展。
嗯，所以现在主要就是聚焦在果制品相关，然后跟开发一些可能每年给大家一些新意新的口味这样子。
对对，今年的目标就是年终要上昂古贵，对，下一支要上的产品就是昂古贵跟超阿贵、如果这两个商品开发顺利然后也有力气的话，我们再来会想办法上架麻薯，会是比较传统纯米做麻薯。对，然后麻薯完如果还有，应该是没有能力了。对，今年如果看起来就是这两个出来差不多，应该就差不多了。但如果还有办法再继续的话，其实我们也有在思考，就是做一些可能甜米糕啊、油饭之类的方向，对，或汤圆，对，看看之后的那个顺序怎么排。
我自己是进林真的网页的时候，我每次都觉得就是说，你们会当然知道说你们的强项就是在贵这，可是每次都可以带给我一些比较新的惊喜。我们就拿贵萝卜糕这件事情来讲了，光是萝卜糕有超级多的口味。
哦，对啊，我们口味萝卜糕加年糕加起来芋头糕应该有20个吧。
对，而且芋头糕的部分我其实就是先前买过果粽之后我觉得印象不错，因为你们会教大家就是去蒸熟嘛，然后其实我蒸熟之后我自己游戏教过我稍微把它烤外皮脆脆的，然后我觉得是一个 很棒的小点心。然后后来我就是再去买了萝卜糕，萝卜糕我当然就是哦，吃的算是一个纯米做的萝卜糕，可让我很惊艳的是藕桂飘的部分。
哦，藕桂飘，对，藕桂飘是我们的算是强项商品吧，因为就是相较先讲价格面好了，就是假设跟市场比，我们的萝卜糕竞争力是蛮低的，但是
你们单价真的算蛮高的，
对对对。但是如果以藕桂飘来看，我们价格不一定会比市场贵，就是变成说藕桂飘突然变得很有竞争力，会是这个原因，是因为其实萝卜糕跟藕桂飘在我们批发的价格买下来，我们自己在贩卖的价格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在定这个就是电商的价格的时候，我们萝卜糕跟藕桂飘价格也是差不多的，可是就是刚好换算下来对到 2C 端的时候就变成说，诶，藕桂飘很划算，藕桂飘不好买，然后加上藕桂飘其实比较难做，那为什么我们的电商藕桂飘价格可以压比较下来呢？就是先不论口味啦，就是压比较下来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每天都做很多，对，我们真的是每天就是几百片几千片的在做，对，就是我们所有的员工就是在做这件事情上面是很快的，就有点像果粽吧，就是因为什么外面有些肉粽价格可以非常的便宜，我现在讲便宜是可以便宜到那种十几块钱，就是你现在市场买到的肉粽在批发，这附近有一间我可以跟你讲，我记得他买下来好像是类似什么18-19块的肉粽，对，
肉粽便宜
批发啦，就是批发来讲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一年四季都在包，所以他们有一个固定班底包很快，可是像我们在包果粽哦，这就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们光人力就十几块钱可能还超过，对，就是第一个我们馅料多，所以就是我们每一个馅料就是一个人负责，因为你要从称然后呢合然后呢包然后呢放进粽叶然后绑粽叶，就是这边拆拆拆拆拆，我们一条粽叶的产线是，包裹粽的产线是5到7个人，对，七个人会有2条线，5个人就1条线。他非常能力吃粽，然后呢，每年都需要教育新的员工，因为除了有几个固定班底之外，通常工读生就是每年的状况比较不这么定啦，对，所以就是要会有一个就是训练期，然后我们还蛮要求就是它粽子的好看程度，所以就是一开始速度都会很慢，我们会希望它要包好，所以就是其实果粽对我们来讲能力很高，
而且它又没办法用太多工厂化的东西去做，
对对，而且我们直到现在虽然是有工厂登记，然后即使我们之后有新的工厂，我们的制程都还是走非常传统，就是比如说有些新的东西我们就会使用，比如说自动蒸箱，第一个它比较卫生嘛，然后什么的，就是我觉得那些我们都会用，但是就是像是就是现在泡柜啊，然后呢米浆啊，这种脱水啊，然后搅拌，然后甚至藕桂飘一个一个用手捏等等之因素，我们全部都还是采用最传统的手工的方法在制作，对，
是因为目前机器没有办法取代掉这部分，
对，第一个就是你要用机器会有一个 compromise 的状况，就是举例来讲，我们有一个同行啦，也在新，现在新庄还在树林，也是做萝卜糕、藕桂飘这些东西。然后他们家藕桂飘我们以前吃过，就是跟我们家口味不同，我不会说不好吃。然后但是就是之后我们知道他们买了一台馅料机， 台湾最大的那个做馅料的馅料机，他们的机器专门在做一些包水饺啊、包月饼啊。其实现在很多月饼哦，那个他们的机器超厉害。如果有机会去食品展的话，可以看他们的摊位都大概四格到八格吧。对，反正就是很大的一个摊位，你就看到他们专门在教你怎么用机器生产月饼。
嗯，
真的是十秒钟一颗哎。然后啊 ，anyway， 他们就是买了那台机器做乌龟壳，但是因为我们其实有去试那台机器。然后因为我们是纯米做的，所以我们的东西会都会偏黏，不像面团它就是比较松软这样子。所以我们只要进它机器，第一颗出来定量没问题，第二颗定量没问题，第三颗开始果浆啊黏在那个馅料机上面，然后它就会开始变70公克、90公克、120公克，就开始不准了。对，他们是跟我们讲说，他们有遇到的做法就是他们要在里面再加额外的面粉，或者是再加额外的粉，看什么粉我不太确定，但是就是要让你的面团变得没有这么粘稠。
嗯，
所以他们后来那支商品其实有进家乐福，我们有买来吃过，变得很不好吃。原因就是因为他进家乐福，然后家乐福抽大概4%左右，4到5%，看你怎么讲。然后交期又长，为了压低成本，他们进了那台机器。然后呢，进了那台机器，为了可以用机器生产，他们又加了粉，所以就变成说，他们原本的商品就口味就整个跑掉了。我觉得偏可惜。
所以听起来你们还是蛮坚持口味这个部分。
应该说，我觉得这是最低限度，就是我觉得口感口味对我来讲才是最重要的。因为毕竟我觉得还是跟我们的商品定位有关啊，就是我们希望卖给大家比较好的东西，我们才敢开这个价格。我们就希望大家会觉得这个价格它带回去是有合理的，然后呢有，当然如果可以感受到物超所值更好。对，然后至少乌龟壳的部分大家其实是很喜欢的。然后我们乌龟壳就像一开始我提到，就是我们一定会跟传统批发做区隔，所以就是我们有额外就是调一个新的草料，然后进到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婚款的那款乌龟壳，就阿妈手做玉果桥。然后这款玉果桥其实真的是大家评价都很好，蛮多可能餐饮，这个不知道可不可以讲，那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跟我们进这款乌龟壳，然后当成他们的那个火锅料，季节性的，他们在推那种可能台湾在地美食的火锅料，这种
火锅料煮乌龟壳，好难想象。
诶，其实很有趣。但是我跟你讲，我们有一次啊，有一批那个包肉丸的乌龟壳就是配方有调错，然后那批就没有卖给客人，我们就发给员工大家吃这样子。然后我们其中一个那个做内场的姐姐说，她把那个包肉丸的乌龟壳丢到她煮酸辣汤里面煮，她跟我讲说超好吃。就是我知道乌龟壳本来就可以煮汤，就像萝卜糕可以煮汤，你知道吗？萝卜糕
我知道，
对对对，其实是有点像类似的像状况，但是就是萝卜糕汤它就是比较 Q 软的口感嘛，乌龟壳就是比较有点像吃汤圆的感觉吧，
哦，
比汤圆会再硬 Q 一点，对。所以也许下次可以试试看，对。
哦，但是你是说肉丸那一款？
对，但是就是乌龟壳也可以，因为其实就是主要是跟皮有关系。
嗯嗯嗯。
所以就是我觉得还算一个蛮有趣的状况。对，其实我到现在一直还没有去试，我一直很想要。我有试过乌龟壳煮汤，但我还没试过把肉丸丢到酸辣汤里面试。
嗯。
但是我那个姐姐跟我们讲说，哦，她觉得超好吃，就跟我们讲说，哎，你们也要试试看这样。
哦，我稍微解释一下，不然听众朋友可能会听不太懂我们在讲什么。是，我觉得你们把单纯一个品项也玩出蛮多花来，包括我们刚刚讲说，我觉得乌龟壳很惊艳。可是事实上，您在这边，你光去看乌龟壳这个产品，它就不止一只。
对，它有一
个荤
的、
有
素
的，然后还有做成肉丸形状的。
对，肉丸形状其实就是那个龟掌，不是有炸，就是你吃到那个是包肉丸的龟掌。
嗯。
反正就有一天在炸肉丸，然后我就下去看他们炸肉丸，炸一炸，我就那时候因为我们都要试吃口味嘛，然后吃一吃就觉得。如果这个怎么感觉包到乌龟壳里面会蛮适合，我就当天我就拿了三颗肉丸，他们炸的肉丸，因为我们每天都做乌龟壳嘛，我就把它包到乌龟壳，我就说哇，这个可以，我觉得这个可以做。然后我们后来就没过一两个月之后，我们就把它开发成商品了。
因为我好奇问一下，就是这种完全变成一个新的商品领域的东西，这个在销售上面的那个评价还可以吗？
那个肉丸的评价其实还不错，一开始都还跑得蛮好的。但是回到一个根本啊，老实讲，我们后来发现真的就是时间拉长，传统品项还是卖比较好。以这个过年来看，就是肉丸跟素的乌龟壳卖的差不多，然后但是荤的乌龟壳还是卖的比较好了。我觉得真的还是有差了。萝卜糕其实也是一样的状况，就是卖最好的口味跟卖最不好的口味差了12倍哦。对，
嗯，
就是最好跟最不好，但就是看看大家喜好。但通常新口味，我自己觉得大家的尝试意愿都蛮好的，像我们今天推的剥皮辣椒也是大家都蛮愿意尝试，但是我后来发现剥皮辣椒的喜好蛮两极的，就是蛮多人很喜欢，但是因为剥皮辣椒会有一个本身它剥皮辣椒的那个酸，就是那种你知道吗，那种对对，就是会有一点那种小酸感，然后有些人就会对这种酸感比较敏感，就是会觉得说，诶，这个味道感觉怪怪的这样子。但有就是有我们就是认识的跟我们分享，就是比较熟客跟我们讲，哦，他觉得这款超好吃的，他超喜欢的，对，就是就变得很看人啦，啊，对吧，啊？口味如果要推比较长期，我觉得这种看人的口味，我通常就会比较就可能让它变季节品，对，就是比较不太会长推这样子。
所以现在比较多的策略可能就是像这种比较新奇的季节品拿来做打广告，然后可能大家进来吸引到新客之后，然后去看一些比较传统的口味这样子吗？
我觉得这样讲蛮正确的。我们都会希望不论因为其实是老顾客，假设你一直都买一样的口味也很难一直下去，所以就是老顾客其实也很蛮多人会愿意试新的商品的，啊，然后新商品当然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吸睛的状况，然后当然都是调到我们大家都觉得工厂内部都觉得试吃都觉得好吃的状况我们才会推出来，也不会就是瞎推，我觉得这很重要啦，对。然后我们在推出来之后就会去测试大家反应，因为我们其实蛮常去做一些就是问卷的，我们有时候会发 email， 有时候会怎样，就是我们会很想要知道大家对我们推出来新商品的评价。像我们去年的果粽就有做，然后呢就收集那些意见然后去做新的商品。然后为什么今年会做花生芝，我说去年过年为什么会做花生芝麻的年糕呢，是因为在果粽的那个问卷当中很多人跟我们推就是建议说，诶，要不要做花生果粽或者是芝麻果粽，然后呢我们就过年就在试这个年糕的商品，然后就觉得说，哇，其实试起来我觉得蛮好吃的，只是后来发现制程上因为这两个东西油脂比较高，我们把它打进去浆之后变成浆的稠度变得非常的高，变成它很不好生产，所以今年就是有做限量的部分。
我上次记得访问到这段的时候你还有说就是为此斥资买了非常非常高科技的科技的
哦，对，我们买了一台磨浆机，因为想说既然要就是从浆开始自己做，所以对我们花了10万块买了一台，我忘记到底多少钱，但就大概10万块上下买了一台磨浆商用的磨浆机，然后就是我们就是进新鲜的那个熟花生，然后呢就直接现磨成花生酱，然后就把它加到年糕的浆里面，然后去做混合。
某方面其实还蛮佩服你们，因为讲真的，如果你们去跟人家批发现成的那种花生馅、芝麻馅，一定可以批到，可是你们就是觉得说要从原料开始做。
对啊，就是我每次在做新商品啊，我们产线都很害怕，大家都很害怕我下去弄厂，因为就代表说他们又有新的东西要学，然后呢又有新的东西要做，对，所以而且他们蛮常跟我抱怨说，哦，这个真的料太复杂啦，太麻烦啦什么的，对。而且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我觉得我们家在很多馅料上其实都是自己炒，在制程上真的是变得比较麻烦。果粽甜果粽我从去年开始就有发现，因为其实我很确定的是在我们开始做果粽的时候没有人在做甜的，有人在教食谱，就是自己在家里包甜的，但是现有看得到的商品是找不到甜果粽的，但是在去年我就找到两家是比较有点名气的品牌有开始做，有一间叫，然后他们就在做一些比较，他们是把自己当成比较像超市型的电商经营，就是什么都上，
也常被打到广告，
对对对。然后呢另外一间是那个，他们是以油饭为主啦，然后之前也有找我们做代工一个奇怪的商品，但是后来就是价格没有谈好，所以我们后来就没有做。对 ，anyway， 就是他们去年都有在做就是甜的果粽，但是口味都跟我们不一样。然后，但是你一看你就会知道，就是他们用的东西都是找到很现成找好的馅料，直接进去包。我认为吸金程度跟复杂程度都没有我们来的好啦，对，这是我自己判断，我没有去买啦，所以我也不知道好不好吃。
我当然不会说这种行为是不好，可是相对的就是你能够从最原料开始去控制的话，其实这个东西做出来它会比较专属性的，就是你一吃就知道 这是林真做出来的味道。
对，但是就是有好有坏，老实讲以生产面来讲他们那样真的好， 产线会少很多备料的部分啊。部分其实像比如说像我们 XO 酱到现在都还是自己炒，
好像说是很自己炒，
对， XO 酱都是自己炒，所以 XO 萝卜糕酱都是我们自己炒完之后才加进去，所以我们其实每年过年啊光备料就要大概提早两三个月在做备料这个件事情，肉丸要先炸，然后呢那个酱料要先炒， XO 酱要炒，海陆的那个酱料要炒，麻油猴头菇奶油蘑菇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己炒的，对，然后就是每个东西都要备，然后冷冻都会先把它填满，因为我们都会抓前一年的销售量，然后呢去预估今年的销售量要抓多少，然后以这个量去做这个准备的部分。
所以其实你们大概，我现在来问一个，比如说要准备季节性的新品开始好了，你会大概在多久以前开始推出？假设说因为现在已经是清明节在打端午节的广告了嘛，那如果说中秋节你们大概会需要在多久之前开始准备这件事？
以前我们都是准备三个月，通常就会好几支支线，但有时候是只是商品的调整啊。第一年第一二年比较辛苦，因为第二年新的商品开发其实需要时间，然后我们把它压缩到三个月，就变成说那个试桌上就是不断每天试每天试每天试，然后呢在开发上其实一开始是比较时间压力的，但像我们现在就会把时间拉长，就基本上半年前就要准备新商品，所以我才会跟你讲说其实我端午现在端午上架之后我就开始准备七八月，我们从二三月就开始试的商品就是大概预计差不多七八月要上市，然后呢我们现在就开始在准备过年前要的东西，对，就是我们现在就已经在准备过年的商品，对。我觉得时间拉长的好处是第一个你比较没有负担，第二个你在测试上其实会比较全面啊，对。然后但是就是像这个规划一定要把它慢慢规划好。我们其实有在帮一个最近有在跟一个蛮大的品牌，我可以跟你讲你一样就是帮我逼掉叫对对。他们在准备新商品上是一年前。就是他们一过完年就在准备明年的过年商品。
我知道我们先服务过客户也都是要拉非常久的时间，
对，很厉害。我觉得我们是希望往这方向学习，我们目前是把它拉到大概半年前了，然后我也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把它拉到一年前，对，我觉得这样很理想啊。就是过完年之后就准备过年，然后呢过完端午再准备隔年的端午，然后过完中秋再准备隔年的中秋。
我想问看凡凯这边，就是因为你们这样子包括你自己天马行空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创意，然后以及林真从以前到现在卖了很好的产品，有没有哪个是你会比较推荐，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的听众朋友听了今天这一集之后想要好奇去试试看的话，你会推荐他有没有哪些商品是可以先开始试试看的？
我先讲我龟壳一定要试，然后我都建议先吃荤的，荤的比较香，素的比较 Q， 但是我都建议先从荤的龟壳开始。那这样的条件你要吃芋头了，但是即使不吃芋头，其实我们有蛮多朋友也觉得说其实龟壳的芋感不会这么，他不会吃到那种，有些人不吃芋头是因为它的口感，然后因为我们就是把它切小块然后蒸熟，它比较不会吃到那种就是那种火锅煮芋头的那种口感，对，想一下。然后再来我觉得如果吃辣的朋友可以吃 XO 口味的萝卜糕，它其实在我们这边算是一款蛮热销的商品。那回到传统面，我还是会建议都是先从台式萝卜糕开始吃起，对，就是如果以经典口味就是台式萝卜糕、台式芋头糕这种就是很传统的口味。然后年糕的话，我比较推最推的是黑糖桂圆跟桂花年糕，对，
桂花年糕，
对，因为我们的桂花年糕就是完整的花瓣下去，不是用外面的桂花年糕，很多是用那种桂花蜜再下去，里面没几朵桂花，我们就是满满的桂花，然后所以就是每一口的香气都很够。然后桂圆的话是我们去年过年把原本的龙眼换成，就是也原本龙眼也是台湾的，但是就是不知道好像是嘉义还是哪边的，我们今年把它换成一个台南产销班东山，台南东山的产销班的龙眼干，香气好很多，就是那个桂圆香就是整个很浓郁。然后呢我今年觉得这个桂圆年糕好吃很多，比跟去年的比起来，对，所以就是还蛮推荐大家可以来试试看，对。然后如果会有兴趣试新的商品，我是都很推荐都可以试试看，因为新商品真的就是各有所好，像我们就遇过很多人喜欢麻油猴头菇但就不喜欢奶油蘑菇，或是喜欢奶油蘑菇就喜欢麻油蘑菇，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推荐起，对。
我特别想要推荐的是桂花年糕啦，如果大家其实有兴趣可以去直接 Google 搜寻桂花年糕， 大部分你会看到的都是那种很中国式的那种条头糕啊，那种糯米年糕那种、
哦、对, 对,
对, 对。可是其实您在这边卖的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台式的那种地龟，
嗯，
对，然后把它加到桂花在里面。
因为其实年糕也分很多种，我、哦、简单讲就分软质年糕、硬质年糕，然后还有一种是把它先做成麻薯，然后再把厚加掉，然后呢再把它放进去，
嗯，
有点像麻薯的年糕，叫年糕，但其实是麻薯做法，对，所以就是各种做法。然后我们这种桂花年糕是硬质年糕，就是比较传统，在市场可以看到那种低贵啦，对。然后软质年糕的话，其实是一个比较后来的开发出来的商品，就是我们中秋卖的福满糕，大家比较会知道应该是福贵糕，是那个董事长不会那个极品养生，对，比较类似他们那种是软质年糕，但我们家的口感跟他们其实有做出一些区隔啦，就是一样用雪花粉，但是我们把口感做得比较 Q， 他们把口感做得比较绵，对，就是这个就是看大家喜好。然后再来就是第三种，他们叫好像是什么上海年糕的样子还是哪里，他们的那种桂花年糕你查到应该是这种，他们先把它做成麻薯，然后做成麻薯之后再包桂花酱或者是包什么东西进去，然后再把它放进模子里，然后对我们来讲它的吃法就会吃起来口感比较像麻薯。然后像我们最近收到一个 Google 的一星好评，说我们的年糕就是红豆年糕比较软，应该说我们其实在做口味上，其实我们都会希望每个东西做出区隔，因为有些人就是他可能对于年糕，这就是一个既定印象的问题，就是他可能觉得年糕就是应该就是要比较 Q、
嗯、
那我们自己就是因为我们的麻薯很 Q， 就是纯米做的，纯糯米做的是很 Q， 然后我们年糕就是用蓬莱米跟糯米去调，我们会希望年糕跟麻薯的口感是有区隔的、
嗯、
所以我们口感不会做的像麻薯这么 Q。然后他就跟我们讲说你们家年糕不够 Q， 我不喜欢一星好评。
但口感是很个人的事情，
对，就是真的就是很个人，因为其实就算是昂国贵也是一样，就是外面有些人做比较硬挺，有些人做比较软、
嗯、
然后有些人做比较 Q， 这些东西其实是没有一个标准答案的、
嗯、
可是其实我们自己在开发产品时，我们有在做一个产品线，就是我们会希望对未来规划的商品它的口味跟口感是有做定位的，就是我们有帮他设定好说我们年糕的口味就是在差不多这个软度，然后差不多在这个硬度，然后呢比如说我们的昂咕咕会在它的右边，然后呢什么东西会在它的左边，就是我们其实是有设定好的、
嗯、
所以就是我觉得蛮吃的这种东西真的是很主观的、啊、我也不会因为就是有一个人跟我讲说、你们家不够 Q 去调 Q 度这种东西，就是因为我对我来讲推出一个新商品，只要大概八九成的人喜欢，我就觉得这些商品没有问题，你一定会收到负面评价。你看为什么大部分知名的电商品牌你去 Google 都找不到它的 Google 评论，是因为大家都不太敢放，我觉得你一定会收到很多就是大家不喜欢你的评价，那可以各种原因，比如说店面臭脸啊，或者是什么你家司机什么反正就各种原因啊，就是然后我觉得像是商品我都因为我们就有定期在跟客人做互动，然后我们有做试吃啊，我们有做就是问卷，我们只要确定其实商品八九成人很喜欢，我觉得就是要坚信你那个原则，就是你的商品没有问题，我可以继续走下去没有问题，对，就是要给自己信心，对。
嗯，既然我们现在其实是在这个我可以说是贵阿给的遗址还是
就是
其实是以前你说林真以前是前店后厂嘛，然后现在这边的话其实你们在大稻埕这里有开一间算是体验式的比较类似咖啡厅的环境的一个店面，
对，我们就希望这边是可以让大家可以因为我们口味比较多，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可以一次吃到比较各种口味，所以来店面的话就可以一次吃到五种口味的萝卜糕、鬼糕跟就是三种口味的年糕。我们其实有希望再继续开发多一点的新产品，我说新的 menu，但是目前有一点点小卡关，对，就是设备上了，对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有在做一些小跟动、嗯、然后对，希望大家下次来的时候可以有更多口味的萝卜糕可以试，不同的吃法，对对对，就是因为像现在就是用煎的，那我们希望之后我们已经有开发出来了，但是就是在制程上在料理的过程上我们就是还在看要怎么处理这样子，对对对。
我好奇问一下，因为其实上次来的时候元宵那时候你说你们刚好在面临一个改菜单的阶段，
对，因为那时候真的就是属于一个我们那时候之前的那个店长离职，就是去年然后今年换了一个人，所以变成说新的那时候在做教育训练了，就是新的人还不知道怎么做基本的菜单，所以我们那时候菜单有做一部分的修 修正啦、啊、对对对、嗯、然后我们现在就是现在最近差不多这些东西都蛮稳的，就是我们就是希望它跑一段时间，都希望在工程上是很稳定的，然后我们才想要再来增加新的品项。
所以如果人家来到店面这边的话，可以吃到的大概是什么样的产品？
现在基本的话就是会有一个萝卜糕派对，然后你可以吃到五个口味的、不同口味的萝卜糕或龟壳、然后它是每个礼拜配好的，但是就是会依这五个口味，就是可以至少就是可以确保你可以吃到各种口味。然后另外一个叫做年糕三重奏，然后它就是一个很小点的东西，然后但是你就可以一次吃到我们的红豆年糕，然后桂花年糕跟黑糖桂圆年糕。然后再的话就是可以适合我们的米奶，然后再来就是用纯米煮好的米饭，然后呢打成浆，然后有点像做米浆，但是米浆会加花生，我们没有加花生，我们是加其他东西，比如说加香蕉变香蕉米奶，加凤梨变凤梨米奶，或者加抹茶变抹茶米奶这种概念。然后喝起来口感鼓鼓的，就是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对，大家可以试试看。
圣迪花街这段可能不是一个大家比较可能是一个大家比较少走到的地方，但如果大家走到这里来，你想体验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你可能觉得说吃蛋糕喝咖啡这种下午茶体验太平常太无趣的话，其实来这边是一个蛮好的选择。
对，我觉得还蛮适合大家可以来，因为我们其实蛮多朋友来这边的时候都是大包小包，就是先去玩迪化街再过来、或是来我们这边买完东西说他再来要去迪化街采买、所以就是可以把我们当成就是头或尾站。那我自己也蛮推荐就是来我们这边，因为我们就在盐山夜市旁边、就是一个这一两年才比较知名的夜市，对，如果不知道的人其实我觉得还蛮推荐大家可以来这边就是尝试的。对的，就是有蛮多好吃的店，但是通常都蛮比较推荐他们晚上的店的，晚上比较多好吃的店在这边会开，中午的话选择比较少，比较最有名的就是当Amigo跟那个释迦汤圆，然后晚上来的话就是有一间就可以讲嘛，应该都可以，就是牛爷爷，就是在那个角落那个牛炒牛肉我觉得很好吃，对、然后那个有一间海鲜粥，嘉义海鲜粥，有一个那个奇鱼米粉，反正就是晚上我觉得选择很多，还有一个什么麻薯冰，那间麻薯冰蛮好吃的，对、也是纯米做的麻薯，我认可，不是我们家的，但是是纯米做的，蛮建议大家比如说可以下午来这边走走晃晃，然后呢晚上去盐山夜市吃，我觉得算是一个还蛮不错的大稻埕行程。
好，我们今天的访谈进入尾声，你觉得食物或者说你觉得做贵这件事情它对你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意义？
对我来讲其实它是一个，应该说我从小看到大，虽然就是爸爸不是从小开始做，但是就是我们也是从小到大，然后呢以前就是我们只要有年节，因为就会变得很忙，所以家人都会回来，叔叔爸爸就是大家就是算是一个很团聚的时刻吧。我们比如说七月半在做龟壳，然后呢就是都会跟表弟啊堂弟这样子做一些互动这样子，对，所以就是对我来讲其实就是一个很有记忆吧，就是很传统，然后呢大家团聚的那种感觉，过年也是，对，所以对我来讲节庆虽然不一定是很好的记忆，因为很忙很累，但是就是可能想起家人的状况，想起家人的感觉，这种感觉，
因为这对你们来讲这是一个整个家族企业，虽然你上次有说过其实你们是比较公司化的在经营。
对，这次没有提到这件事情，对，就是我们其实蛮不希望家族企业是家族企业的感觉啦，就是还是希望它是可以很企业化的方向经营，那当然这也是我觉得我想要，不论是爸爸觉得是要往这个目标，我也完全认同，对，因为我很希望公司分明啊，我在公司也不会叫爸，我都会叫老板，然后我很不喜欢家族企业那种感觉吧，就是我很希望他就是很照着规定走，对，我觉得这样子的话才会让大家想要待下来，对，
可是其实你们对这件事情应该是一定是有情感，不然爸爸也不会在就是奶奶那时候生病的时候回来接、
就是那时候他是有点不得已啦，对啊、然后我觉得我是误打误撞吧，
但是你没有当逃兵，
对啊，就是一开始蛮亮的，一开始还是觉得说做这种事情就觉得蛮烦躁的，对，但后来就觉得要做就是要把它做好了，我其实还是蛮想要做一些设计相关的东西，但是我会希望就是要把这边先就是做到很完整，那就像我刚刚提到至少我到短中期的阶段都可以把各个果制品可以很完整的当成商品化，那当成商品化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点是我认为对于口味的保存吧，虽然我们的口味不一定是大家的口味，但是我们的配方真的就是我们那时候爷爷的配方，那这些东西如果都在的情况至少就是不会让大家想要买什么东西的时候就发现原来现在已经找不到了，对，我觉得这件事这样子就会比较可惜，所以我们家的东西又可以在网络上找到，就是你找安国棍你可以找到，即使你那个区域没有卖，然后像我们这次果冻也有进到 有出口到美国，就是如果你真的在San Jose 那边一个超市叫 Combo Market， 对，就是那边他们就是今年有进果粽，有进萝卜糕，去年就有进我们的年糕，只是货柜有 delay， 结果还没下货柜就被订光了，对，
哇，
对，然后我们今年应该会再扩大一点量进去，对，所以希望就是国外人也可以吃到，对，也有其他现在谈，就是英国的另外一间超市也有在讨论。所以也希望之后就是也可以让大家在国外吃到这些东西，然后呢大家想要在台湾找到好像平常买不到的东西，也可以就是透过网络或者是来店面很容易的可以买到。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还对我们来讲还蛮重要，对，算是一个责任吧，就是不论是对员工的责任，也是对算是也不算对社会有什么贡献啦，但是就是小小的就是让大家可以在想要吃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或者是一些长辈想说我想要吃鱼肠粿的时候，他们可以假日的时候在我们的店面买到。
对，我不太确定现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们是不是都喜欢吃粿，可是我相信除非你是一个很长辈的家庭，或是你们家自己会做粿，不然其实你在外面要买粿要吃到真的是很纯米做的，其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那如果刚好你听完这期节目之后对这个有兴趣，其实我有跟潘凯这边要折扣嘛，所以我会把它贴在这期节目的资讯栏，大家可以上林真果涵去搜寻看看，找看看你喜欢的商品，不管是非常传统的台式萝卜糕、港式萝卜糕口味，或是很创新的像素食的朋友也有麻油
麻油猴头菇
跟奶油蘑菇，
对，
这一些比较创新的口味，我是蛮建议大家可以去吃吃看这种纯米制的萝卜糕的口感哦。
好，
那非常谢谢潘凯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宁可当吃货在我们的各大 Podcast 平台这边呢都有上架哦，所以如果你听完这期节目很喜欢的话呢，不要忘记留下你的五星好评，然后追踪追起来，最好的话可以留言告诉我你对这期节目的心得感想，如果你很害羞的话没关系，我们也有社群网络 Facebook 或 IG 其实都可以找到我们的踪影哦。好，那我们就期待下一次再见咯，拜拜。